今天是父亲节，刚才华斌弟兄在领会的时候，已经在祷告中，在领会中都已经说出来了。预备一篇与父亲有关的信息，不是对每一个现在坐在这里的听者都有直接的应用性。我在上个月5月13号讲母亲节的信息的时候已经说明了，道理非常简单，我们的性别有男有女的不同，就算是弟兄，我们也有各种不同的所谓 life stage 生命阶段不一样的原因。但是我们在母亲节都是尽量的来讲有关母亲节的题目，特别是在几年之前，教会开始在母亲节的主日有婴儿幼儿的奉献礼，所以使得讲员更加觉得把婴儿幼儿奉献礼之后，理当讲一讲有关母亲节的信息。所以呢，父亲节我也觉得应该不例外，我们弟兄们在父亲节拿到花的可能性已经逊色一等于母亲节的时候，所以我今天还是要讲有关父亲的题目。但是我选用的经文可能会让人觉得怎么会选这一段呢？华斌刚才在读大家读的时候已经说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耶稣教导门徒们祷告的经文，叫做主祷文，大家都熟悉，这是一个祷告的经文。所以有人可能会说，说牧师啊，你天马行空，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主祷文跟父亲节扯在一起啊。那么选用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在圣经的题材里面找一个正面的父亲的形象的题材，还真的是不容易。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记载故事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母亲的正面的形象。我在5月份讲的就是哈拿，拿阿米也可以拿来讲一讲，新约里面的玛利亚我们都可以来讲，来借着来发挥一下一个正面的母亲的形象。但是你如果在经文里面圣经的题材里去找父亲的话，你发现不多。所以我们今天弟兄们，你话不多的人，你不要觉得逊色，我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如此。大卫，撒母耳记里面的确有讲到大卫家庭里的事情，但是你知道这个大卫做爸爸的到后来做到成什么样子，他的大儿子反叛要杀他，我怎么能够讲这样的经文呢？唯一我想到的很可能一个很大家都熟悉的正面的形象，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可是那段故事，他要杀他的儿子，他要把他的儿子宰在祭坛上。哎呀，我们做父亲的怎么，要不就是儿子杀我们，要不就是我们想杀儿子呢？我们怎么能够讲这些呢？所以我就从主祷文，为什么？因为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中，一开始就是一个惊人的突破，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就是对独一真神的称呼，对独一真神的称谓，震惊人的一个突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不再是一个称呼神的时候，不再是一个一般性的神的这一个观念，也不再是一个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听到这个名字就会颤抖的耶和华耶威的名字，不再以此称谓神。父亲，我们天上的父。而我觉得就借着这段经文带来某一种程度的跟地上的父亲的应用学习有关，所以我用类比这两个字。 类比就是说有相似的地方可以学习，但并不是相同，所以可能有差别的地方我们也要注意学习。所以我就从对于祷告的时候对象的称呼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刚才说过的，这是一个震惊人的突破，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而这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对于神的称谓，对于上帝怎么样认识他的焦距，比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要表达出来的还要更强烈。因为这一句的焦点，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半句跟下半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下半句跟上半句的焦点都没有改变的，都没有改变，都是打在独一真神的真上。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下一句有一点好像把这个角度转变到人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是原文直接的翻译，按照原来的字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我在这里打出来给大家看的音译是很清楚的。我们熟悉英文的人，甚至于有些人可以用英文来背主导文的，都晓得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 Our Heavenly Father, Our Father in Heaven, 下一句是 Hallowed be your name。 Hallow 这个字就是尊为圣，分别为圣， Consecrate, Devote, Dedicate,奉为圣。所以这句话如果我在后面就是把原来的这个字，事实上原来这个 Hello be your name 这个 be 这个动词都没有，也就是说下半句这里面它的主格它的主词是 your name, 然后前面那是一个被动式的一个动词，尊为圣用被动式的方式表达就是被尊为圣。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要把它直接翻译的话，就是你的名被尊为圣。我想我们中文翻译为什么会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我们中文不大喜欢用被动式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意思。我们的中文的确是这样子，英文在某些地方上比较常常会用被动式的方式，所以而这个原来的句子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主格仍然是上帝的名，仍然是打在焦距打在神的身上。你的名，你的名怎么样呢？被尊为圣，被尊为圣。换句话，强调的是独一的真神，天上的父。独一的真神是天上的父，是一个普世性的现象，是一个普世性的真理，是一个绝对的真理，是一个永恒的真理。你的名被尊为圣，被谁尊为圣？没有加以任何的解释，被所有的人尊为圣，被每一个人尊为圣。为什么？因为万有都是起源于上帝，所以他是所有之父，他是万有之父。是的，你放眼普天之下，哎呀，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宗族，有许多的家族宗亲。我们中国人的百家姓，有些姓是大姓，有些姓是小姓。哎呀，中国人的姓，姓陈的，姓王的，姓李的，非常的多，大姓。这些各自不同的宗族家族宗亲都是由个别的父亲开始的， 华人的姓氏就是带着这个味道。是的，天下之大，有许许多多的家族，许许多多的宗亲。但在这里耶稣的祷告说，我们天上的父，你的名被尊为圣，被所有的人尊为圣，被所有的人认识，是天上的父。或许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的祷告就是带着这个味道。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保罗这样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我们的百家姓的各种不同的姓氏都是从他得名的，因为万有都是起源于他。有些注解里面会把这一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这里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那个各家，有些小字的注解可能有些这个手抄本是全家，天上地上的全家，全天只有一个家，而这个家只有一个家长，这个家长就是独一的真神，天上的父。所以三一真神是每一个不同的宗家族宗亲的父亲。正家人有正老太爷，上帝是正老太爷的父，也是正老太爷的儿子的父，也是正老太爷的儿子的儿子，也就是正老太爷的孙子的父。那这样讲起来，正老太爷跟正老太爷的儿子跟正老太爷的孙子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从这里得到的一个应用，就是地上的父与子女的差别是有限制性的，是有限制性的。上个月我主持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那一位年长的父辈，我个人对他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认识，因为我还记得在好多年以前，这一位典型的华人，一个保守，一个知识水准也很高的一位父辈的人，曾经在福音班的时候问我一个他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女婿这个基督教信仰的问题，所以我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在那次与他有限的接触之后，大概就是第二年吧，他信了耶稣，在我们教会受洗。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他的儿子提及这样的事情，他说他的儿子在自己的父亲要受洗之前，曾经带点玩笑的跟他的爸爸说，咱们现在是兄弟了。很可能这个儿子一辈子就等着机会跟爸爸讲这样的话。一个典型的华人保守，在儿女的面前要求绝对的尊重权威的，他的儿子终于有机会说，现在咱们是兄弟了。这个有限制性是真实的，不是因为宗教信仰，哎呀，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只好称天上的神为父，所以呢，我们就多了这一层以前我们不熟悉陌生的关系，现今开始有这一层关系。不是的，因为父与子女的差别跟互动随着年岁是有变化的，也应当有变化的。从那单向的指令、单向的教导、 单向的施教，单向的权威，单向的供应，单向的影响，要慢慢转变，变成双向的，真的。甚至于，如果一个人有幸，有一天他发现，他做父亲的发现，他跟自己儿女的互动，原来是单向的供应，单向的施教，单向的要求，慢慢的转变成双向之后，有一天，甚至于会有一个人好像要开始成为单向，但是是倒过来的方向了，不是吗？我请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有幸80来岁，然后我有幸有机会还跟我的儿子女儿50多岁的儿子女儿相处，然后在这个客厅里面我跌倒摔跤了，你们觉得我的儿女应该怎么样？哎呀，父亲大人，父亲大人，还是说他就像照顾他自己儿子女儿一样，根本想都不想就冲到我的面前来扶我，来问摔到哪里了？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符合人性？那还是站在旁边，父亲大人，父亲大人，来人了，父亲摔跤了。你自己想一想，这个有限制性是真实的，是符合人性的。而我觉得在东西文化的差异在这方面是很明显的，所以你会遇到一些西方人，你发现他的孩子叫他的父亲是叫名字的，乔治、彼得、汤马斯，是这样叫的。 Hey George， 你发现转过身来是他的爸爸。这在我们中国人想，这大逆不道。我们的孩子必须叫我们爸爸，爸爸，叫一辈子。但是既定称呼是继续的维持这样子的称呼，互动还是要变化啊。所以在时间上，在程度上，在互动的微妙上，地上的父与子女的差别是有限制的。你不论是从父亲或者是用子女两者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有人可能会想说，哎呦牧师啊，你这个你来美国太久了，你已经西方化了，这个西方资本主义的毒已经渗透到你脑子里了。我们中国的父母要维持对儿女的尊严跟权威已经够难了，你这个牧师怎么还能这样讲呢？那我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儿女，他要他的爸爸一直是爸爸，永远是爸爸，维持我们中国人所想象的那个父与子女的互动，你觉得这个爸爸会肯吗？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这个是5月31号 New York Post 上面的一个新闻，这个人叫做 Michael Rotondo， 30岁了。我们当中谁可以把他抱起来？我们当中谁可以把他抱着啊，唱一首这个安眠歌让你睡觉？这个30岁的 Michael Rotondo 要求他的爸爸一直是爸爸，住在他爸爸的家里，单向的要求他爸爸供应，单向的要求他爸爸为他生活负所有的责任。结果他们就告到了法庭去， 法官听到他父母所讲事情之后，就做了一个判决。所以 Michael Rotondo， 这是5月31号的照片，终于开始从他爸爸的家里把他的东西拿出来了。临走的时候还打电话报了警，说他有一个小玩具，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玩具，什么 Superman 啊 Batman 啊，什么样的那些 action figure 找不到，他要回家拿。他爸爸说你不要再进来拿，你离开吧。所以他就打电话报警，跟人家说他有一个小玩具，他爸不让他拿，想占为己有。在做父亲的，有了已经成年阶段的儿女的，你必须知道你已经不大可能再影响他们。若是你觉得不尽己意，也不要过分的自责，因为父亲与子女之间的区别，地上的父亲与地上的子女之间的区别是有限制的。我会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2007年，11年前，在维吉尼亚科技大学发生的一个震惊全美国，可以甚至于全世界的事情。你们记得那事情吗？在维吉尼亚科技大学的 mass killing， 那一个枪击案造成49人伤亡。在那个时候是美国校园惨案中最严重的一个枪击案，是一个韩国学生用枪打他的同学。事情爆发后不久，旅美的韩国侨界里面引发了一个巨大的争执，轩然大波。因为老一辈的韩国人就招待记者发表声明，说我们旅美的韩国人为这个年轻人所做的事情向整个美国来道歉。没想到当他们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年轻一辈的韩国人起来抗议，不但跟老一辈的韩国人抗议，他们也找记者，他们也找媒体，然后他们说，然后就发表说我们不接受。在前一天美国的韩侨所做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案件是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你觉得怎么样？我在想，其实这些年轻人的反应在某些地方上是有智慧的，因为他们也不想给美国人、美国的社会任何的借口，开始反韩，开始排韩，开始借着这件事情来做一些他们原本就想做的一些对韩国人不利的一些行动报复。而最主要是这些年轻人，他们说上一代老一辈的人怎么能够不跟年轻的人有某种的共识，怎么能够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代表同样人数的年轻人做这样的事情呢？地上的父亲跟子女之间的差别是有限制的。第二件要讲的事情也是这个主导文里面的，马太福音6章11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今日赐给我们。哇，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画面的转变太有意思了。这个主导文的开始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画面，天上的父，他的名 被所有的人尊为圣，他的国度要降临在这个世界上，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个永恒的绝对的无限的普世的父，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形象。但是等到这一句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一个普世的绝对的宏伟的超然的天上的父，供应我们的饮食供应到什么程度？我问大家，普世的绝对的天上之父供应保证几天的饮食啊？今日的一天的，答对了，请大家继续看这个荧幕，眼光不要动，因为这答案就是今日，眼光不要动，继续看。我为什么要提？因为我真的是很感谢在教会里面替我做 PPT 的这一位姐妹，不能提她的名字，要不然大家都找她做 PPT 了。感谢她的创意，这个经还会飞的，不是这样子吗？如果你我今天时空倒转400年、300多年，我们在旷野里面走，没得吃，什么都没有。那一位永恒的绝对的无限的天父有给我们吃，但是给的是什么？马达，太阳一晒就怎么样，飞了。所以刚才这位姐妹把这个金飞了，是飞得很好的，会飞的。无穷伟大之真神供应我们一天的饮食，那我这个有限的父亲供应我地上的孩子多少？一餐就够了，懂不懂这意思？他是无限的，我是有限的，然后他保证给我们一天的饮食。所以今天如果弟兄姐妹，你们今天看到孩子说，哎呀怎么办，要给他吃早餐，吃了行了，够了，没问题，早餐已经吃了。当然我这是玩笑话，为什么？这个应用性是下面的，就是有限的地上之父的供应，不要过度，不要苛求，不必过度的供应我们的儿女，也不苛求自己一定要达到某一种的标准。再给儿女预备教育的费用，哇，你看人家那一家，他们三个孩子都念那些学校，然后我们就苛求我们自己。华人的父母巴不得供应自己儿女一辈子的饭食，天上无限的绝对的父，耶稣教人祷告的时候说，你要求他供应保证一天。当然我们勤劳工作节俭持家，若是能提供下一代儿女好的环境好的条件当然是好，但是不需要苛求自己。我甚至觉得我们自己的经历都应该提供我们有一个认知，就是并非一定要优越的环境才能够塑造成功有用向上的人。我们大概都可以同意，我们提供给我们儿女的机会比我们当年优越多了，我们大概都可以同意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给我们的孩子不但想办法给他们找一个学区好的地方，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顾虑，我们给他们上音乐课、体育课、Karate 啊，什么都上，什么都上。 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某种的遗憾？想当年我没有摸过一次乐器，想当年如果我五岁的时候就摸过大提琴，说不定我没有游泳之名。但是 You never know， 我们有某种的遗憾。大可不必，因为我们同时也看到我们提供给我们孩子各种优越的因素，他真的出类拔萃了吗？所以不过度不苛求，还有下一个应用，就是我们这些有限的，我在这里讲，说不定应该把那个父后面挂虎加个母字，对，这个经文现在对姐妹也有用啊。我们在地上有限的父母的供应，不过度不苛求，也不至失去平衡，失去自己生命的平衡，甚至于失去与儿女关系互动的平衡。为什么？因为人难免给的越多，什么越高？期望越高。这不是这样子吗？你给的越多，你的期望越高。我们期待他们的成就，这是一个关卡。还有下一个关卡，第一个关卡也不见得能过了。我们提供了这么多，这个关卡，这个第一个关卡就算过了，还有第二个关卡。因为我们给的越多，期盼越多，我们期盼他们回馈，又是另外一个关卡。而这两个关卡，只要有一个关卡没有过，就造成父母儿女互动的失衡。所以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一个上帝的儿子知道他的父亲是多么的伟大，数不尽的天空的星球都是他说有就有的。他说你们跟他求的时候，要他保证供应你们一天的饮食。你能从这里得到智慧吗？最后第三点，第六章十三节的上半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各位弟兄姐妹，天上的父到目前为止担保你一帆风顺了吗？你是从重生得救归在三一之神的名下，没有遇见过一次的试探，没有陷过在一次的凶恶凶险中，从来就没有，一切一帆风顺。还是说有，但是每次都可以完整如初，全身而退，被救出来，就像蛋一里丢在那个火窑里一样，出来之后说身上不带着任何的火窑味，反而看到恶人一个个都烧死在里面。你在公司里面上班，遇到一些试探，遇到一些同事的凶险的时候，你都发现他们一个个都烧掉了。一切一帆风顺。我在这里用到目前为止，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很确定很肯定的回答， 上帝把我从所有的试探跟凶恶中救出来了。我也知道有一个保证，就是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这件事情。但是我现在问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凭着信都在引颈等候，永远脱离试探，永远脱离凶恶的那个日子。但是现今可能还会有打击，还会有挫折，还会有凶恶，还会有凶险。如果那永恒无限绝对普世的父，让我们这些儿女在这个过程中，在到目前为止的过程中还经历这些，下面就是我的应用。我们地上的父如何帮助这个时代的子女？我在这里特别用两个英文的名称来说父辈是什么样的意思，叫做 baby boomers。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不是 baby boomer。 婴儿潮的定义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婴孩的出生率突然间飙到非常高的阶段之下的那个时期。根据有一些社会学家的定义，这个年数并不重要，他们把它规划是大概1950年到1970年、1975年，20-25年左右的时间。而什么是这世代的子女 ？Millennial 的定义就是说，在20转换到21世纪这段时间里面，成为一个 young adult。将将要成年的人的这个阶段。同样的，每个人的划分不大一样，有一些的人的划分把它定为是大概是在1975年代、1980年代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我要问大家的是， baby boomer 怎么样帮助 millennial 这个时代的子女？在这样世代的子女，他们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试探？他们有一些什么 unique 的凶险？所以我在这里说如何帮助，我下面话要面对。你必须很清楚的去看这个世代的子女，你才知道他们的试探的特色，他们的凶险的特色，你才能够知道到底帮什么。很可能我们会非常惊讶的就是，当我们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们发现不知道如何的面对。因为 millennial 是一个不要帮助的时代，不要干预的时代，特别是不要上一代的人帮助他们干预他们的时代。这是这个现在对这些事情观察的社会学家找到的一个特色。有人会说这种悖逆，这种悖逆在古今中外永远存在的，世代的交替，文明思想潮流的变迁向来是如此。年轻的一代对上一代有某种背叛的意识是可以了解的，但是你知不知道 millennial 这个世代所发生的现象是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就是 millennial 对上一代，对 baby boomer 不信任、怀疑。有人说儿女怎么能够怀疑父母，这是一个无知愚昧的人，你知道吗？他们之所以会怀疑这不信任，不是因为他们无知愚昧，事实上他们知道的很多，他们知道的太多了。今天一个12-13岁的孩子， 比起我十二三岁的事情时候知道的东西多太多了。我在这里说的不是一个量的多，我在这里所说的是层面的多，氛围的多。现在一个十二三岁的人所知道的事情，所看的世界，比我在十二岁十三岁的时候多太多了。他们知道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会做出一手遮天的事情，他们知道在社会上政治上有头有脸的人表面一套里面是另外一套。我们年幼的时候似乎没有用这样的眼光看我们的上一代，并不是因为人类那个时候更好，而是似乎我们的父母刻意的要，我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讲，但是我就不多说了。 Millennial 看他们的父母 Baby Boomer 辛勤打造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大自然环境已经被破坏到无法挽回的境界，世界上进步的国家抢有限的能源，有限的矿源，这是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同样的世界，他们的眼光跟我们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他们的凶险是什么吗？你知道他们的试探是什么？我也再问一下一个现象，就是Millennial世代的年轻人有可能是带着一个又愤怒又沮丧的情绪。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父母有没有知道我们的那些年轻人，你发现你说奇怪，他们的能量，他们怎么不知道什么叫正能量？想当年我们都知道念书，都知道勤奋，做家教，做这个做这个，我们的孩子要不就像是一个要爆炸的炸弹，一碰就炸，要不然就是炸了之后泄了气的皮球。各位父母，你想想看，我们的年轻人有没有时候有这个情况？因为他们看的世界，是我刚才已经很简单的讲了。地上的父如何帮助这个世代的子女？我没有答案。所以我提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今天提供一些让大家思考的问题，好让我们可以深吸一口气，试着去看，去观察他们所看的这个世界，他们所面临的试探、凶恶与凶险，或许我们有一天可以帮他们，不是单向的教导，单向的指示，而是我们伸手的时候，他们也会伸手握着我们。我没有答案，我提供大家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与在座做父亲的互相鼓励，同得安慰，彼此打气，一起加油，好不好？好，谢谢大家。